为今天晚上我们的查经，我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在你面前匍匐，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同时也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所赏下的恩典何其浩大！主啊，我们看见你在这个时代为我们今天当今的人所预备的恩典，主啊，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诉说。主啊，你让以色列成为一个分水岭，成为一个试金石。主啊，人的良知、人的信仰、人的立场。都在这里各自为自己做见证。主啊，我们真是看见这个世界变得如此之微妙，甚至于如此之让人不能理解。这世界上曾经是敬畏你的国家，现在居然如此之愚蠢，如此之败坏，真是让人瞠目结舌。主啊，我们看到当人离弃你的时候。正像经上所记的，他们既离弃耶和华，心中哪里还有可能有智慧呢？主要我们看见现在许多欧洲的国家，他们离弃教会，他们选择错误的信仰，正像当年败坏的以色列一样，离弃耶和华，选择拜偶像、拜巴利。主啊，我们看见他们宁可不要教会。他们宁可去选择跟他们毫无关系，甚至他们的永远是他们敌人的，伊斯兰教。主啊，他们丢弃正确的生命道路，他们选择同性恋，他们选择各种败坏的事情。主啊，真是看到人心何等的败坏，澳大利亚政府何等的败坏。主啊。真是颠倒是非，把这个正义的主流社会否定，要搞什么向原住民去致敬，真的是主啊，让人感觉到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是吧？到了世界末日，想不到人整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然而我们知道，挪亚的日子就是这样，索多玛的日子就是这样。主啊，求你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有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坚定在你的真理上，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使我们能够坚定地站在主啊，主你的根基上，主啊，来走跟随你的道路。我们借着这个时间呢，也为以色列来祷告，主啊，但愿你与以色列同在，主啊，保守以色列。使以色列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主啊，让世人都知道，唯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就是我恩主耶稣基督，是普世人类的唯一救主，是人类唯一蒙福的根源。主啊，我们愿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但以理书。上次我们把这个但以理书概览的前四章概览了一下。那我们说但以理书一共有12章啊。那么，但以理书的主题是要讲到，上帝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所以他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这个要把国给什么人就给什么人。那么，借着这句话呢，也是我们知道神是就是掌管历史、掌管历史当中大大小小事情的神，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在神的预言之中，啊，那么，因此，在这个12章的经文里边啊，因为 旧约圣经呢，到这个波斯的时代啊，记录就停止了。那么在中间整个经历了波斯的后期，还有希腊时期啊，还有罗马的这个前期，都是被称为400年的圣经沉默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边呢，圣经的历史啊，就没有具体的记录，因为从亚当被造啊，一直到以色列被掳和回归，那么这个历史呢，始终没有间断。但是到了以色列回归之后啊，这个到主耶稣降生这段时间呢，似乎历史就没有记录，好像断了啊。这个被圣经学者称为是这个圣经启示的沉默期，其实并没有沉默。神特别是在但以理书里边啊，借着预言把这一段历史呢给连接起来了啊。虽然这一段历史这个没有具体的记录，但是神的预言呢说明这一段历史仍然是在神的掌管之中，不过呢，神在这段历史当中不必要再讲话了，是吧？那么神要专心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正像圣经里边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时候，天上寂静两刻啊。那么天上的两刻是多长时间呢？啊，我们不知道啊。圣经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天上寂静两刻，到底是地上的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似乎啊，大事发生之前的时候，似乎神就不再讲话了啊，只是做事情而已啊，就像挪亚洪水之前的时候，只是家谱啊，就是具体的事情几乎没有记录。那么在这个但以理书要预言这件事情之前的时候啊。神先用6章的经文来记录一些的见证啊，那么在这些见证里边呢，使我们看到神在这一切事情上他的权威性。那么这个呢，往往都是神记录的这个讲话做工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我们看以西结书，在他这个讲信息之前的时候啊，也是先看见神的荣耀。啊，启示录里边，神在讲预言的之前的时候，揭开七印啊等等啊，这个七碗要倒在地上啊之前啊，总是先显明天上的荣耀啊，这个把这个权威性的基础先立定了，然后呢再启示信息，因为这个信息的可信性啊，是。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啊，所以他无法对于这个事情的可信性，来对不起啊，对这个事情的可信性呢，来给予这个说明是吧？没法说明，所以只能说明呢，用这个见证啊。神的荣耀和神的权威啊，来见证，这些信息的可信性。当然，等到这些信息应验的时候，那么它的可信性就证实出来了。但是这个预言啊，它必定是在这个事情之前发生的。那么要明白这些，不是啊，要这个建立对这些事情的信心啊，这个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但以理书第前6章啊。主要讲的是这个见证。那么第一章咱们讲到但以理个人的见证啊，他的被掳啊，他虽然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国的这个王室里边的少年人啊，但是他们是非常敬畏神的少年人。所以在耶利米书里边就说，这些被掳出去的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啊。这些是好那一筐好的无花果，那么但以理呢是第一批被掳的，那么在这第一批被掳的人当中呢，就有这个但以理，那么在第二批被掳的人当中呢，就有先知以西结， 对吧？所以这一些神看重用的、敬畏神的这一些呢，被掳到外邦去了。那么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啊，被掳到外邦去，并不表示这一些人他们是不得神喜悦的。所以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些人呢，就说、哈哈，你们都被掳了，从应许之地被掳出去了，你们是不讨神喜悦的啊？神说不是的，被掳出去的这一批，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一筐好的无花果。那么但以理的这个被掳啊，到了外邦去以后呢，神要借着但以理来在外邦人当中来做见证。当然，我们知道神呼召以色列本身呢，它不仅仅是为以色列啊，它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它要向地上的万民来做见证的。所以，但以理呢，他这个写作啊，也是这个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对吧？他是在外邦之地写的。因此呢，这一些文字啊，在当时的巴比伦的加勒底啊，周围的外邦人都是可以读到的。所以但以理被掳以后，他就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边啊，要学习加勒底的文字，然后就可以足以侍立在王宫里面这个巴比伦王的面前啊。那么圣经说，但以理是非常有智慧的并且是容貌俊美的啊，这个就是在外邦人的王宫里边是非常这个君王面前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么借着他给巴比伦在第二章里边给巴比伦王来这个解梦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它震动很大。因为这个当时呢，这个巴比伦王做了一件事儿啊，就是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呢，他把所有的哲士都找了来啊，有影响力的这些人啊，我们知道这些人在国中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是吧？那么在他们中间做见证，就会对这个整个巴比伦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当时巴比伦王他说：“我这个梦啊忘了啊，你必须告诉我。”如果不告诉我，就把你们全杀了，那么借着这么一件事儿呢，就使得这个解梦这件事儿啊，在巴比伦当中呢，就产生巨大的影响，弟兄姊妹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啊，然后但以理呢，把这个梦给解了，那么不单这个见证了一个神迹啊，同时呢，也拯救了所有巴比伦的这些，所谓的哲士啊，这些有学问的人啊，知识分子。救了他们的命呢，所以但以理这个见证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大的。那么同时呢，这个巴比伦王也这个在但以理面前伏伏在地啊，宣称啊，这个但以理的神啊，那是真神，对吧？所以这个呢也使得我们看到，虽然神的子民被掳啊，但是他们到了被掳之地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见证啊，对于独一之真神的影响，见证的影响力是极其强大的啊。那么到了第三章里边呢，就是因为在第二章里边，尼布甲尼撒不做了个梦嘛，梦见一个大的这个人像啊，那么这个金头啊，银胸铜肚子，铁腿啊，半铁半泥的脚。那么这个呢，就是预言将来啊，但以理解开了，就是这个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分别兴起衰落啊，那么就是巴比伦、波斯啊，希腊和罗马。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巴比伦王啊，他非常不希望自己的这个金头啊，只是个头，是吧？他希望成为所有帝国的全部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金的像啊。他梦见了这个人，他把他全部做成一个金的，就表示后来不希望再有其他的帝国兴起啊。我要统治，世世代代啊，统治所有的人间的帝国。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名字的来源啊，就来自于巴别塔。 啊，这个 Babel 这个希伯来语啊，都是从这个字来的。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呢，叫新巴比伦，啊，叫新巴比伦帝国。其实还有一个旧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个旧巴比伦帝国呢，就是巴别塔啊，就是这个尼禄啊，尼禄最早这个人类第一个大帝国。那么人类总有一批狂人啊，梦想着统治全世界，这个事我们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没有一个人真正统治了全世界的。所以呢，圣经从挪亚洪水以后告诉我们，人间一集中在一起，他就与上帝对抗啊。他说我们要召集全地上的人啊，要宣扬我们的名啊。这就是第一个大帝国，巴比伦。那么我们把圣经一直看到最后啊，世界上最后一个上帝要消灭的啊，就是大巴比伦啊，在启示录里边啊，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就是大巴比伦。那么这个大巴比伦也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势力，就是我们今天啊统治世界的一个势力。那么今天这个巴比伦帝国呢，跟当年的巴比伦帝国，无论是旧巴比伦帝国还是新巴比伦帝国，还是后来的希腊罗马啊，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没有一个明显的君王。啊，它没有一个有形的帝国，它是用了一种意识形态来统治全世界的，对吧？所以它这个帝国的统治是个抽象，地上还是有很多国家啊，还是有各个，这个并不像当年啊，这个把一个中央政府来统治各个地方的臣民。啊，现在不是这样，它并不是用一种这个国家形式的政权的统治，其实它是用一种抽象的，对吧？来统治的。这个等着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会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那圣经说啊，这个圣经的经文啊，没有一处啊是没有对偶的啊，所以启示录里边的很多信息，它是植根在但以理书里面呢，那么但以理书这个巴比伦啊，它又植根在创世纪里面，啊，所以这些经文它都互相连通啊，使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帝的作为，也使我们看到撒旦魔鬼的作为。好，所以这个大帝国啊，巴比伦啊，他想要统治尼布甲尼撒，想要统治全世界的这种愿望啊，这种欲望。借着他把这个他梦中的这个像啊，做成一个大金像摆在那里，然后呢，让他的帝国里边的臣民都来屈膝崇拜。那么现在呢，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大帝国，也不是用一个中央政府的形式来做到啊。而是用了另外一种形式，这个就是伊斯兰啊，所以伊斯兰呢，在麦加立了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叫全世界的穆斯林啊，都要面对麦加来屈膝敬拜。那么这个做法呢，其实跟巴比伦的当年的做法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音乐响起啊，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啊，只要是音乐一响起啊，他们就要这个跪下啊来礼拜，面向麦加来礼拜。那么这个当年的巴比伦帝国也是类似的情况啊，弄一个偶像放在那里，然后呢让全国的这个臣民啊官员都来敬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几个人，就是丹尼里的三个朋友啊，他们不拜。所以，当大家呼啦一下全跪下去的时候，哦，三个人站着啊，那么这个呢，是非常突兀的，对吧？那么这个刑法非常严重啊，那就是把他们扔到火窑里边去。 最后呢，这件事情啊，牢牢的这个执行了，就把他们三个人扔到了火窑里啊，在众人的面前啊，把他们扔进了火窑里。但是，当他们被扔进火窑里的去的时候，舍弃自己的性命啊，不顾王的命令，这时候神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啊，神与人同在。所以在火窑里边就有四个人啊，一同在火窑里边走来走去。那么王看见了啊，就说这第四个像神子。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虽然巴比伦帝国，它非常强大，但是呢，它仍然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虽然他可以把人扔在火窑里，但是这也是神人能用的啊，最厉害的手段了。但是在神面前，神就灭了火的能力，拯救他的仆人。那么这个不仅仅是拯救他的仆人的问题，这也是神借着他忠心的仆人，在外邦之地为他来做见证。所以在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这些见证啊，都非常的伟大，啊，对于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影响也非常的伟大。那么到了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第四章啊，尼布甲尼撒又做梦啊，然后呢，这个梦见一个树啊，然后树被砍倒，然后呢，树很大是吧？然后底下这个果子也都抛洒了，是吧？这个动物也都散去了，树倒猢狲散啊。那么但以理再一次为他解这个梦，啊，很快不到一年啊，这个梦就应验了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特别的骄傲，然后呢，他带着兵出去打仗啊，结果他就精神崩溃了，历史上这么记录的啊。然后呢，他就被抛弃了啊，被赶出去啊，因为他整个人精神错乱了。然后直到过了7个7啊，然后他精神复原啊，他在这个被赶出去的时候就吃草如牛啊，因为整个人疯了嘛，对吧？头发长长如鹰毛啊，指甲长长如鹰指甲，啊，变成一个神经病，是吧？然后直到他知道啊，明白了。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叫谁这个把国给谁就给谁啊，他的臣子啊就这个要篡他的位。那么后来呢，他精神复原以后，他又重新啊回到自己的位上，这时候他以第一人称啊在但以理书里边就留下了对神的敬拜。所以，这一个最狂妄的尼布甲尼撒啊，想不到他最后呢，他在神面前彻底臣服。接下来呢，今天就是第五章啊，就是但以理为这个当时的巴比伦最后一个王，这个王呢叫伯提沙撒。啊，不是啊，这个伯沙撒啊，但以理叫伯提沙撒啊，这个人叫伯沙撒。这个其实伯沙撒这个王啊，他不是一个一个真正的王啊。当时这个王就是与这个伯沙撒啊，他的父亲伯沙撒的父亲才是真正的巴比伦王。那他的父亲呢叫拿波尼度啊，这个人啊，那么当时呢。这个拿波尼度，领兵出去远征，对吧？那么就把家里边啊，这个巴比伦本国的这个权柄啊，就交给他这个波沙撒啊，这个纨绔子弟的波沙撒来为他执掌朝政。那么这个王在家里呢，就这个这个不知道啊，这波斯还有这个巴比伦啊，都喜欢搞这种大型的，这种宴会啊，吃喝，对吧？ 为一千大臣设盛宴这个与这一千人呢就对面来饮酒。有些时候大帝国它的衰败正像最后巴比伦帝国倾倒了，倾倒了顷刻之间它就完了。其实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呢就是这样。对吧？在他非常鼎盛的时候，忽然间就垮掉，一夜之间就垮掉了。然后这个波沙撒王他在这个饮酒到了高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他祖父他祖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里边掳来的那些金器，这个银器，拿来喝酒那些都是耶和华殿里边敬拜神所使用的那些器具。这个时候呢，这些人这些外邦的君王臣子寻欢作乐拜偶像的时候却把这些东西呢拿出来当饮酒的器具以此来羞辱。以色列、犹大、耶路撒冷，同时呢，也羞辱以色列的神，来在这个自己的偶像面前来用这个东西来夸奖这个自来夸赞自己的这个赞美这些金银铜铁木石头所造的这些假神。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就在王对面王宫的这个粉墙上，就显出人的手指头在墙上写字。那么具体这些字咱也不懂那就不去具体的说了那么这个字写出来以后呢，这个波沙撒王这个纨绔子弟的王，就非常的恐惧。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巴比伦城已经兵临城下了，可是王宫里边呢还在寻欢作乐。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马代的军队已经开始这个在城外这个城门很奇妙的被打开然后他们就直接长驱直入，进到巴比伦的王宫。那么就在那一天晚上这个波沙撒王就被杀了然后巴比伦就被推翻然后马代就占领了巴比伦的王宫那么这个时候在外打仗的这些兵巴比伦的军队在外边就直接就倒戈了。然后就是波斯当时是马代在先波斯在后，但是后来渐渐的呢，这个波斯却超过了马代就建立了波斯帝国。所以但以理书后边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双脚的公绵羊这公绵羊指的就是波斯这两个脚指的就是马代和波斯。那么后来的这个角高过了，慢慢的高过前面这个角，指的就是波斯族慢慢的强过了马代族使这个帝国呢就变成了波斯帝国。那么当时这个王喝酒的时候，看见这个手指头就害怕了说谁能解这个这个毒这个字呢？这个时候呢，就但以理就被领到王的面前再一次这个为王来解读这个字。那么但以理就回答说了在第17节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十七节啊，丹尼里就回答说了啊，说这个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啊，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个文字啊，对王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的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啊，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然后甚至行事狂傲啊，就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人世，他的心便如兽心啊，这是他据说他那段时间呢。就精神出了问题了啊，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必被天路打湿。然后等他知道至高神在神的国中掌权啊，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说波沙萨，你是他的子孙啊，他的儿子其实就是他的子孙啊。你虽然知道这一切是事，但你仍不自卑，敬上，向天上的主自高啊。使人将他殿中的器具拿来，在你的面前和大臣、王后、嫔妃啊，用这些妃嫔啊，用这些这个器具饮酒，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这个假神啊，不是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这个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啊。这个但以理啊，我们就看到神的仆人是多么勇敢，是吧？他说：“因此呢，神写出这个显出这个手指头来写这个字了啊，说所写的字就是，这个弥尼弥尼啊，提克勒，乌法尔辛。那么解释就是这样的，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啊，就是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啊，然后，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那波沙萨也很有意思啊，他当时并没有因为丹以理说了这样的话以后，就这个怎么处置丹以理啊，反而这个下令啊，把紫袍给丹以理穿上，把金链戴在他的项上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啊，这有什么用呢？当夜啊，这个加勒底王波沙萨被杀啊，马代人大流士62岁啊。就娶了加勒底国啊，就是当夜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呢，在先知耶利米书里边已经神借着他预言了，给这个巴比伦的时间呢是70年。那么这个70年到底是怎么算的啊？有三种不同的算法啊。那么我是比较赞成第一种算法的。就是从推翻，这个就是象征性的啊，就是推翻，亚述帝国啊，巴比伦帝国正式统治，这个是在公元前612年，到这个大流士啊，夺取这个就是攻进巴比伦啊，城啊，然后夺取巴比伦这个。取了这个加勒底啊，夺取新巴比伦帝国，建立波斯统治这个波斯帝国这个时间呢，是541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正好是70年，那么也有说啊，是这个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回归啊，这个70年。那么也有说呢，就是从这个第一圣殿被毁到第二圣殿建成，这个中间也正好是70年，对吧？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合适的呢？因为他说给巴比伦所定的时间是70年，所以我个人是比较赞同啊，就是公元前612年到公元前541年。这个70年是巴比伦啊，它正式成为一个大帝国啊，在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 这个时间是70年。好。那么到了第六章啊，这个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毁灭。那么巴比伦帝国的毁灭啊，借着但以理的见证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斯帝国的建立，它的根基就明白啊，波斯帝国能够顺利的这个夺取了巴比伦啊，建立了波斯。其实这个大流士啊，这个在其他的版本的圣经里边翻译成古列啊，这个大流士他攻取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展开什么很大的这个军事行动啊，根本就没有遇见多大的抵抗，他们非常轻易的就拿下了这个帝国。那么当他们这么顺利拿下这个帝国的时候，因为但以理啊，他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是巴比伦的大臣，对吧？这个宰相，然后到了波斯的时候呢，他继续做宰相，对吧？这是比较罕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波斯军队啊，攻进来杀了这个巴比伦王，夺了他的国啊，然后这个成为统治这个中东地区，甚至于地中海东岸啊，整个这大片土地啊，包括以色列这个这块地方，对吧？犹大这块地方土地，的统治者。那么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国啊，就是因为这个伯沙撒这个人，是吧？他羞辱独一之真神以色列的神啊，然后呢就是拜偶像，所以但以理为他解释了墙上的这个手写的这个字，是吧？那么这件事情呢，因为但以理到了波斯，是吧？他仍然是波斯帝国的宰相，那么这个时候但以理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是吧？所以他的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想到啊，波斯帝国建国的这个根基啊，原来是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也从这里看到，神在人间，他不仅仅掌权，同时呢，他还在不断的用伟大的见证，向各世代的人来证明。唯有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吧？咱们讲过啊，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其实神完全可以把一块空地给以色列人进去居住，神难道没有这个能力吗？当然有这个能力，但是神为什么要叫以色列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去征战，来拿下巴比伦这个迦南地的这块土地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是要叫以色列人看见，那地啊被这些人的文化所污秽，神把这地从那些人的手中夺来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去屠杀，啊，去驱赶，以色列绝对在他们的面前得胜，虽然以色列并没有正规的军队，但是迦南人。这个当时已经在那里居住了好多年，是吧？各方面的工业、军事都比以色列要强大的太多了，而且他们都有高大坚固的城池，有正规的军队啊，他们有铁器的，这个铁车，有铁器的兵器，所以神与以色列同在啊，就把这块土地。非常神迹般的赐给以色列了，那么目的何在啊？是吧？这个呢，就是使以色列人看到这些拜偶像、道德败坏、堕落，到了最后落到永生神的手中的时间到了的时候，那个毁灭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以色列人既然做了一个惩罚别人的人， 神手中用来这个罚恶的那个力量，那么你自己难道不应该是你得了人家的地，住了人家的房，对吧？然后夺了别人的财产，难道你不应该从他们的恶中，警醒归正？所以上帝说，如果你们做的和他们一样，你们的下场将比他们更可怕。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真的是到了和迦南人差不多，甚至于更恶，圣经上说的时候，那么上帝就使用了两个帝国，都是非常凶残的帝国。一个呢是亚述，亚述是以就像这个当年的中国的北方啊，这个蒙古，非常邪恶的这个凶残忍的政府，把这个北国以色列给灭了。后来兴起的新巴比伦帝国也是一样，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波斯要建立帝国的时候，那么上帝，借着这个波沙萨王这个见证，但以理给他们这个读这个墙上的文字，那么但以理呢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当夜这个事儿就发生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波斯帝国里边仍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这个波斯的建国他们取了巴比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件事情，这个但以理这个过后做了这个继续在波斯帝国里边来这个做高级的宰相，到了大流士来这个治理通国的时候那么在国中呢，有三个，除了王之外有三个就是宰相级的人物吧，叫做总长但以理也在其中。那么但以理做事呢，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所以呢，他呢，这个就在这个其另外的两个之上所以呢，他就招致了其他的这些人对他的嫉妒。那么这些人呢，就想找但以理的这个把柄来参他，对吧？那么但以理因为他这个敬畏神，神的智慧与他同在他们在这个但以理的生活和他的工作上面，就是找不到任何的错缝来攻击他，对吧？于是呢，就只好在但以理的信仰上来攻击他了。这就是但以理书的第六个，第六章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五个大见证，对吧？这是给波斯帝国的见证。前边的这个四个呢，都是给巴比伦的这一次呢是给波斯的。那么虽然这是两个帝国，但是这个他们统治的臣民却是同一批人啊。地点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呢，这个但以理他的三个朋友在波斯帝国还有这个巴比伦帝国，在这个中间呢所形成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从王室到百姓中间形成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用了个什么方法呢？就是这些总长总督就来见这个波斯王就是说这个，愿大流士王万岁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呢就请他要下一个禁令用这个玉玺盖上这个大印就是说照了波斯马代人的这个律例呢，只要这个王的这个玉玺一盖上这件事情就不可更改了。于是呢，就颁了一个禁令，也就是说，这个禁令的内容呢，就是30天之内，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什么人求什么，也就是说，不能向别的什么神这个对象来祷告如果祷告的话， 必扔在狮子坑里。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这个盖了玉玺啊，丹依里当然也知道了啊，但是呢，丹依里知道这个禁令，但是他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啊，就是在他的楼上，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啊。我想这个呢，可能也影响了这个后来的伊斯兰啊，这个穆斯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向着耶路撒冷的圣殿祷告啊，所以后来的穆斯林呢，也都向着麦加来祷告啊。然后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啊，这个祷告与素常一样。那么一日三次非常有可能啊，就是在三餐之前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也形成了以色列人这个三餐之前啊，祷告的时候要就吃饭的时候要祷告。那么这个习惯呢，也流传到后来的基督徒啊。虽然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规定，但是呢，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影响力啊。这个大概最早的记录呢，就是在但以理书里头啊。然后呢，这些人就来这个王面前啊，就来把但以理这个事情就告了。因为但以理呢，这非常喜欢这个不是啊，这个波斯王啊是非常喜欢但以理的。但是这个玉玺已经盖了，这个命令不能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外邦的王啊，真是奇怪啊，就像这个。后来的波斯王啊，这么蠢的货啊，居然能够做王，真是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就像这个，当时这个哈曼啊，要杀了整个的国中的犹太人啊，这王无所谓啊，杀就杀吧啊，甚至于随便就把戒指就给了他啊，叫他去盖印，是吧？然后这个莫迪改又把这个事翻过来，他又说：“OK，把这个给你吧，你就把这个哈曼就杀了啊！这做事情是这么随便啊！真是我们不明白这君王是怎么做的啊？可能是这个权力太大了吧，所以老百姓真的是这草菅人命啊！但这个时候呢，王一看，哎呦，糟糕了啊！这个事情落到但以理头上了，这怎么办呢？是吧？”他就心里很忧愁哈、啊，想救但以理，但是没办法啊，因为这个周围的人呢都不同意啊，所以虽然他为王，但是也不能违反自己的这个命令啊，对吧？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就这个圣经说啊，在这个第17节啊，有人就搬石头放在洞口啊，王用自己的玉玺和大臣的印都封了那坑啊，就把但以理扔在狮子坑里边了。下边一句话，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作为侍奉神的人，我们也会感觉啊，怎么我们祷告也不听啊，神也没有使这个事情改变啊，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事情到了最糟糕的程度啊。才能够显出神最大的荣耀。所以呢，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边去了啊。然后呢，这个神封了狮子的口。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啊，天黎明的时候，圣经就说王就急忙起来啊，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啊，用哀声呼叫但以理啊，对他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吗？在他想啊，这不可能的事儿嘛，对吧？但是他呢，心中也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啊，所以他也是觉得，所以去问问啊，说行吗？是吧？没想到里边有声音出来了啊，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啊，封住了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我在王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哦，这个时候王就甚喜悦啊，吩咐人将但以理呢就从坑上就系上来了。但以理被系上来的时候啊，就像但以理的曾经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边一样啊，没有任何的损伤啊。 这个下边就是因为他信靠他的神。这时候王就下令了，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啊，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啊，下边就说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啊，狮子就抓住他们，然后咬碎他们的骨头。所以不是狮子不咬人啊，是神在这里形成了特别的，见证，对吧？圣经里边也有过这样啊，这个当时有一位先知啊，他被狮子咬死了，那么先知的驴站在旁边啊，狮子却没有抓伤那个驴，那这就说明这个狮子来伤这个人啊是特殊的啊，就这么安排的啊。在这里呢，就是，狮子抓伤、咬碎那些人啊，可是呢，却没有伤但以理一根毫毛。那么这个也是神在保护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大流士王啊，就这个传旨了啊，全地啊，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要这个说啊。愿你们大享平安！我现在降旨啊，晓谕我所统国的，全国的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啊，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啊，他的国是永不败坏的啊，然后他的权柄存到无极啊，永存无极，然后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了狮子的口。所以，因此呢，但以理在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啊，波斯居鲁士在位的时候都大相亨通。那么但以理的见证啊，还有后来呢，以斯帖啊和莫迪改他们的见证，那么这些见证呢，都在波斯帝国里边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当然，还有后来像这个尼西米啊这些人。都在这个波斯帝国里边呢，形成非常重要的见证。所以波斯帝国的时候呢，后来也支持回归的犹大百姓建立第二圣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一方面看到神的大能，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神的子民虽然被掳到外邦啊，仍然在外邦之地呢，向外邦人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是前边啊六章经文里边的五大见证，对吧？这个是我们看见啊，透过这些历史，使我们真实的看到呢，神就是那一位独一的，借着对于大帝国啊至高权柄的挑战啊，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色列人啊，对于这个埃及王法老的权威和他的众神的挑战，在后来出埃及的40年当中啊，对于这个西奈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的天然环境恶劣的挑战啊，这个后来到了迦南地啊，接着对于迦南地消灭迦南人啊，这个强大且罪恶的这些民族，把土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借此呢，在以色列当中来建立他们的信仰。那么现在呢，虽然以色列灭亡了，但是呢，神仍然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犹大的百姓当中啊，也在他们被掳去的各国当中，把神的名啊，独一之真神，这个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君王啊，最强大帝国的君王，他们所做的见证，是这些国的民啊，再一次见证，唯有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些见证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借但以理在外邦之地啊，这个在异象当中，来启示神对于未来历史的预言。那么今天呢， 我们先讲第七章啊。第七章这个时间是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伯沙撒呢，就是刚才我们知道，这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摄政王啊。他是跟他的爸爸，这个拿伯尼度啊，是一同做王的。因为他的父亲呢是一个领兵打仗的王啊，经常这个亲征啊，领兵出去打仗。那么他的这个家里边呢，就把这个摄政王啊，就是这个他的儿子叫伯沙撒，所以他被立的那个元年啊，也就是巴比伦的末期了啊，最后一个王了。那么他在床上做梦。啊，脑海中就出现这个意象啊，然后他就记录这个梦。那么简单来说呢，第七章重点的啊，就是但以理的这个梦中所看见的这个意象。那么我们说了啊，这个意象呢，其实跟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尼布甲尼撒在梦中看见的那一个金头银胸。铜肚子、铁腿的那个像呢，它是相呼应的，是吧？那么那个呢，就是把一个人身体分成四个大段啊，就是铜胸、肚子和腿，还有半铁半泥的脚啊。那么这里呢，就是把这个四个大段呢，用四个兽来代替啊，用四个兽来代替。那么这四个兽呢，它的解释和历史当中的产生的现象和影响。对于我们解释启示录从海中上来的那个兽至关重要，因为这个中间呢，它是一个互相关联的，用比喻的方式啊，来代表地上，这种，人间的这种与上帝对抗，极其凶残统治世界的这种大势力。好，那么但以理啊。这个他做的这个梦呢，这个兽啊，四个兽，我们看一下，我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啊，我看见这个四风抖起啊，刮在大海之上，然后呢，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了啊，形状各不相同，然后头一个像狮子啊。这个它不但有狮子啊，咱们说如虎添翼，对吧？这个狮子呢，还有鹰的翅膀，对吧？非常厉害啊，它的速度非常快，是吧？能飞的狮子啊，这不得了了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狮子它会上树啊，这个能上树就不得了了，这个狮子还会飞啊。然后我正观看的时候呢，兽的翅膀就被拔去了啊，兽从地上站起来，有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啊。这个会不会是巴比伦后来啊，这个他的军队逐渐的失去，起初的战斗力啊，像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后来呢就这个人就不那么骄傲了啊，被赶逐，然后回来以后呢，他就歌颂天上的神啊，他就有了人的心了啊，是不是指的这个呢？啊，我们可以这个。更多的去了解啊，然后第二个兽呢，如同熊啊，是第二个兽，庞跨而坐，这个口内这个衔着三根肋骨啊，这个就是这个啊，波斯帝国里边的这个三个大的被他统治的族类啊，然后这个说起来吞吃多肉啊。所以当时波斯帝国呢，它像熊啊，它没有像这个巴比伦那么样的，凶猛，但是呢，它的基础非常的，稳固雄厚，是吧？它统治国家也非常的强大，是吧？但是它仍然是兽啊。然后此后呢，我又观看一个兽呢，如同豹啊，背上有四个翅膀。然后这个豹呢有四个头啊，然后又得了权柄，这个豹当然指的就是希腊，那么希腊 当时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迅速的使希腊崛起，然后推翻波斯帝国，然后这个希腊的这个统治啊，他们的非常注重文化的统治，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呢，很早就死了啊，他的四个将军就分了他的国，那么因为他的孩子太小啊，可能就是他的。无法掌握他的帝国了，所以他的四个将军呢，就把他的国分成了四份儿，啊，分成了四个。那么后来呢，就是，在后边但以理书里边，特别是到了第11章啊，提到了南方王和北方王，那么就是波斯这个希腊分裂了之后啊，跟这个犹大帝有关的，北方王就是在叙利亚啊。这个南方王呢，就是在这个埃及啊，多利麦和西流基啊各有不同的翻译啊，有的是塞琉古啊，这个翻译不一样。主要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南方的埃及。那么这两个将军建立的帝国，后来呢就互相的争夺啊，这个呢就是整个记录在。但以理书第11章里边非常精准地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些历史啊，非常精准。所以这个时候呢，希腊还没有出现呢，还没有兴起呢，但是圣经里边已经对它已经非常精准地应验了啊。这个古列王啊，其实在这个圣经的早在100多年以前啊，就是。在以赛亚书里边啊，就已经把它就预言了啊。圣经的预言讲太厉害了啊。然后呢，这四个头啊都得了权柄。后来呢，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再观看，见有第四个兽。这个第四个兽呢，极其壮大啊，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啊，所剩下的用蹄子践踏。那么这兽呢，与三头前面的三头兽很不一样啊，它有10个角啊。我正观看的时候，见到后来又长出一个小角啊，这个然后先前的角中三个角的之前呢，连根拔出来啊，这角有眼，像人的眼，说夸大的话。那么这个指的就是罗马，它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兽啊，只是一个非常极其强壮啊。这个大有力量的这个帝国，那么然后下边呢，就是一个但以理看到的一个天上的一种敬拜啊，这个敬拜里边呢，也就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国的这个建立啊，那么他的国啊，要存立啊，直到永远啊，他的国是不能被废去的。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但以理书里边前边尼布甲尼撒做梦啊，就是那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的脚上啊，然后就把这个像呢砸得粉碎。那么这样呢，就是但以理书下边就解释了啊，这四个兽就是四个国啊，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国呢，有狮王兴起。这个狮王兴起都是在这个罗马的国度里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呢，就是神的国啊，这个国度审判者审判啊，把他这一切夺去毁灭，直到底。然后至高的圣民啊，他的国是永远的，这个一切掌权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但以理心中惊惶，脸色改变啊，却将这个事记在心里。当然，后来呢，也就写在文字里面了。但以理书的经文，我们解释的稍微详细一点啊，因为这些呢，对我们解释启示录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依据。啊，但愿弟兄姊妹把这些经文都存在心里，等到有一天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看，这些经文的基础，在历史上它的兑现啊，和我们理解， 但一这个启示录里边最后一个大兽从海上上来啊，形状像豹，口像狮子，然后脚像熊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对吧？然后他又是第八兽啊，又是死了，现在又活过来的这个兽啊，这个曾经没有，这个将来又出现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兽重点指的是什么。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今天晚上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啊，我们讲到第七章。那么下次我们快快的啊，就把第八章以后的经文，跟大家略一下就可以了。因为那一些经文里边所对应的历史事件呢，我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啊去研究，这些具体对应的历史事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参考书里边可以看到啊，这些历史事件呢，都是非常精准的应验在这个波斯和希腊和后来的罗马。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但以理书概览就先停到这儿了。正像但以理啊，我们没有但以理的经验啊，没有像但以理看到这么伟大的直接启示的场面。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内心里边是非常震撼的，就像我经常啊读到这个，像以西结书，36啊、37、38、39这些经文的时候，再看到当今的以色列，啊，我们真的是感觉到内心里边是会反常极大的震撼，那么神在这个时代借着以色列向世界，真的是做出的是震耳欲聋的见证。以色列复国之后啊，多少次的见证都是我们看到，这是没有神的同在，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对吧？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就连许多教会啊，也看不见神在以色列当中所做出来的见证。那么但以理书的信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仍然是围绕着以色列的历史和将来的受膏者。永远的神子的国度，围绕这个主题来写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的祷告吗？今天晚上我们
我来做可以吗？
啊，石荣姊妹好，请。
我们同心祷告，掌管历史的永生神，创造地基的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为我们做成十字架上流血伟大救恩的主耶稣基督。又在我们心中做开启智慧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来到您神的宝座前，我们俯伏敬拜，献上深深的敬畏。主啊，我们看见您借着但以理书短短的12章经文，给我们带出来了在但利以理那个时代的见证，不单单是他们因着违背您的律法。以色列民被掳，以色列民在那地，因着主啊，他们是执行您的公义，赶出了迦南人，灭绝了迦南人。但是因着您的子民也转去拜偶像，你也把他们从那地拔出，拆毁，使他们被掳。主啊，他们被掳期间，您并没有离开他们，跟随被掳的子民。您成为他们暂时的居所，您借着以西结先知做了伟大的见证，也在但以理被掳的过程当中，在尼布甲甲尼撒的王宫里面，也做了如此震撼的见证。主啊，您见证的是过去被掳， 又见证但伊里在这个皇宫里面，借着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王，是吧？对着巴比伦王，对着波斯王所带来的这震撼的见证，并且借着但伊里先知预告了这之后几百年要发生的这些见证。主啊，正与您的名相称，您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赞美您。在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您依然在做见证。以色列是您荣耀的见证，他们的软弱是您伟大拯救的见证，他们的失败是您得胜的见证。主啊，他们回归复国，甚至是在最后全家悔改归向你，更是要荣耀你们的见证。主啊，我们真是看见啊，在这卷书中，哦，不单单借着尼布甲尼撒看见了火窑当中的神子，也借着但以理看见驾云而来的人子。主啊，您真是差遣您的爱子，不单成为完全的人，也成为完全的神，把这荣耀的见证、神的属性、神做工的法则，主啊，您施恩给谦卑的人，却拦阻骄傲的人，你把这一切的见证做在，以色列被掳的外邦人心中，主啊，也见证在历史历代，先知们、圣徒们、使徒们，主啊，在这读这经的时候所带来的这见证啊，主啊，真是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也为之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不单单是掌管历史的主宰，更是废王立王的神。哦，主啊，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主，也借着但以理先知书，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的经文。主啊，但以理先知书在这个圣经当中，旧约、新约当中的这个，新旧约两约之间的这400年当中的这些见证啊，主啊，真是让我们看见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您在这有形的历史当中，这6000多年的历史当中，甚至还要在将来的启示录都得以应验的历史当中，主啊，您都在这做着奇妙的见证。我们的心灵受震撼的同时，我们也更加的持守我们的信仰，更加的被这些您荣耀的作为奇妙的见证，让我们的心降服在您的面前，主啊，正像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您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又是和平的君。您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色列的救赎主。谢谢主，让我们带着这见证，心存感恩，也带着这见证，能够传扬您的美德，诉说神的荣耀。谢谢主，但以理先知，从少年一直到他晚年，主要他做的这见证，甚至最后天使跟但以理说，这树分臂了，让他可以躺下歇息，因为这话语都要应验，是在众先知们、使徒们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在一刹时眨眼间，他们都要从死里复活。主啊，我们这些存留在末世后的时代，被这些见证所震撼的人，存留到主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与先知们、使徒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甚至是为主殉道的。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真是感到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主要与这些众先知、使徒们相比，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蒙了何等伟大的救恩，我们深感自己的不配。谢谢主，也赋予我们君尊的祭司，至圣洁的国度属神子民的荣耀身份。主啊，就让我们在这末后时代，也成为歌颂您、赞美您、传扬您奇妙美德、传扬您伟大救恩的见证人，感谢赞美您，荣耀颂赞都归给主。孩子不配，感恩祷告祈求， 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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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